大家
，Hello，
今天是深夜场，现在是半夜一点。
哦、oh, ，对，
因为我们库存发差不多了，主要也是想要慢下来，
想慢下来。
我觉得这个慢下来是给大家在这个地方慢下来，可是你在其他地方加快。整体来看，其实它还是一个平衡。我觉得有很多时刻，在资讯量越来越庞大的这个时代里面，有越来越多人喜欢把自欺欺人当成精神粮食，可是我真的很想让大家知道，真心不是挂在嘴上的。我们特别选了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也算是我们自己内部做的一个复盘吧。
对，我觉得这话题其实对我来讲蛮赤裸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前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冲击蛮大的。嗯，因为我觉得来公司也大概七年的时间，然后这七年期间好像会一直有那种跌宕的感觉，然后原本我一直以为这个跌宕是我可能在面对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才会让我好像
很有起伏。
对、嗯、但是我直到真的是前阵子我觉得也可以算是被你骂醒啦。这个跌宕其实它并不是因为我一直在重新学习什么新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励志，我觉得对，我觉得单纯就是这七年的时间，即便我自己觉得我对待公司对待这个品牌很认真，可是它却会让我去忽略掉很多从一开始我应该本来真的有过的那种，我觉得真的是初心。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会变成，你会很习惯用某一个元素来催眠自己，比方说我很爱公司，因为我很爱公司，所以我在克服某些问题的时候，我爱公司它是不是就可以变成可以不把这件事情做好的理由。
对，
这有一点像是偷换概念，也有一点是混淆前后的因果关系。比方说如果我跟你在交往，我说我真的很爱你，可是我却一直在做出伤害你的事哦、我辱骂你的家人，然后我外面一直乱搞，可是我一直跟你说我很爱你，那在这段关系当中身历其境的人，你要人家情何以堪。我蛮可以理解你刚刚提到最近工作的状况，是因为今年 Grace 也做了很大的动作的调整。
对，
毕竟我们2025之后的一些规划它会更庞大，所以我以前会觉得一个团队它就是要运转要很多人，但我真的是通过这几年的经营，我觉得一间公司它不需要很多的人，你100个人完成的事件完成的工作指标可能差不多，
对，
跟认真的5个人可能比起来是差不多的质量的。就但是相对的，在同样的工作量当中，能够承受某些强度的人，他能带走的内容会更多。
对，
简单来讲就钱会带走的更多。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会需要是相互再重新磨合。我觉得我跟你或跟任何一个助教，其实在今年也一直在重新做磨合。这种磨合它很像是我总是会在很多事件上，也许是大发雷霆，也许是我觉得很无奈，我会有很多的情绪，可是这些情绪本身我觉得它不是一种我单方面的一种宣泄。我觉得我想要让你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因为我在今年以前其实我都还是比较倾向是反正这件事情你能做好你就做，你不能做我就换人。
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模式它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听到你们嘴上在告诉我说，就你们很希望可以一起帮助这个品牌还有接触到葛瑞斯的学姐都变得更好，我会有一种我觉得那你就要说到做到，就我觉得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尤其你的角色我觉得是，如果我真的狠下心来把你开除了的话，我觉得这个行动它也会同样的对你的人生还有我们这个组织来说，它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就我觉得我不开除你或者没有狠心的让你滚人，我觉得是因为就是这些年很多道歉的那种话，我也看到了你对于某些话你还是会去做出弥补，可是你就很像是做好了5件事，可是你会有500件的事情又给了我同样的感觉。我常常在听你讲的很多那种道歉文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它都很像是你在跟我承诺我会改变，然后它真的是在当下是会听完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是真的有心在道歉，为这件事情做出调整的一个决心准备。可是实际上因为格瑞斯的成长速度太快了，然后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学员，它比较像是 企业主经营者每一个学姐他们的责任可能都比我们更重的，
对，
所以我在对于助教的要求或者伙伴的要求上，我其实会去评估说，如果我再花时间去养一批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拥有一样的教育理念，所以今年我留下的人都一定是比较认识也能够认同格瑞斯的企业理念，他的行为上至少我不用担心他人品有问题，或者他可能搞一些有的没的。可是同样的，这也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就是你怎么把你的真心变成他可以落实在行为里。不然你想，你在这段时间很多没有做好的那些事情，他真的是超出你的能力范围的吗？
其实不是，后面我自己去想一下，其实都只是我当下我觉得我不想要面对，然后我每一次都会给自己有很多那种真的做不完啊，真的很多事情，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每一次都会给自己找很多像这样的借口。在当下我也知道自己没有做好，我也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完，但是就是一直不想要去面对。我觉得其实在职场久了，就是我觉得它会映射出我这一个人生当中好像我原有的那个模样，只是真正要从你说要在职场上把你这个原有的那种样貌去把它磨平，去把它做一个退换，真的会需要时间。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一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跟自己抗衡，让我能够一直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的理由，就是一直都是因为想要去跟随这个品牌。但是时间久了，在这段时间我没有想明白之前，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不甘心，我就觉得反正就一直像校长说的，就是要成长就是要去面对这些东西。可是我好像一直到前阵子我才去意识到我其实并没有。
你觉得在格瑞斯的这一个发展当中，你看见了什么是格瑞斯做的比说的好听的？
在对学姐的照顾，以一般外面的那种培训机构，我说真的，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操作都是，我反正我有个官网，然后我先上面可以卖课程，我里面有讲师，然后也有给你作业，跟你讲你可以怎么做，有这些步骤，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课程的。但是别人没有看到的是，就是校长是私底下，你是在课程以外的地方再去给予这些学姐协助跟帮忙，
不管是合作的窗口还是对自己的助教。我觉得我有一个，我实在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几年会变成这样。我可能在台面上我比较多时刻我都是在跟大家讲说，你们真的不要那么容易就惰性就完全把自己覆盖到你就什么都不想做，或者是说有时候根据学姐提出来的问题咨询的这个状况，我也会讲说困难他一定有办法克服的，他一定可以面对的。我呈现出来不管给网友还是学姐看到的，都是我比较严肃严厉，甚至是我觉得这些问题他本身在解决，就是你不要啰嗦，你赶快去做。你们台面上看到都是这样的我，这是嘴上的我最容易讲出来的内容。可是我觉得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个视角是，我觉得我在台面下为了学姐去做的一切争取，包含照顾这些品质，我是真的也是我有时候也会蛮受不了我自己这样的。比方说其实我知道一个疏忽它就是一个小事而已，就哪一个团队不会犯错，哪一个团队不会有那种流程太多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一点疏漏，它只要不影响，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抓着一个细节不放。
对，
可是我很会在这种细节上大做文章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是教育，我们不是在卖产品。你这个产品有问题，我退换货给你就好了。可是如果我们是在一个细节的处理上，我们遗漏了什么，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更小心的，可是没有去做好这件事情，搞不好会影响到学姐学习的专注力，
对，
品质，
甚至他可能就不学习了。
对，然后他不学习了这件事情，我考虑到的也不是，欸，他不学习他就没有钱拿来给我花了。我觉得我考虑到的是那种，他不学习了，然后他本来其实他的潜力他的能力，这个学姐身上有的品质跟他的发光点，如果通过格瑞斯的引导，他可以造福的人群可能有一万人数十万人。但因为一个疏失导致他对这个品牌的观感如果不好了之后，我觉得他不是只是对我们的一个失望，更多的是我们让一个本来可以更好的一个人他完全就被埋没了。
对，
也许他在其他地方学习可能也是可以有机会更好，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些事情我们来做，我们能考虑的绝对不会是很表象的东西。因为我们这几年在做的现场跟线上的培训当中，我比较着重的都是一个人他的根本，
对，
根本涵盖一个人的认知，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还有一个人他的道德标准，这些东西它纵整起来就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品牌，甚至就是如果再放小一点，就一个人他能不能在未来5年、10年、20年的路都走得更好更顺。所以再回过头来看一个助教他在回复上有哪一个东西遗漏，或者我们内部作业在做某一个操作，我真的都是对于内部的人员做得不好的地方，我真的是会勃然大怒的那种。而且我是会直接跟我们合作的厂商或者内部的相关人员讲说，你晓不晓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有异动有调整，你不告诉我，我怎么跟我的学姐交代？
对，
他们今天搞不好是为了休假才安排好进修的时间，他在线上他好不容易空出3个钟头可以来学习，结果你这3个钟头你有什么细节没有告诉他，所有的东西要全部重新去调整，你担得起我学姐在成长的时候因为你的一个不小心导致他一整天一整个礼拜的规划全部都要重新打散吗？你影响我一个人就算了，你还影响到我的学员，你在我的学姐她每一个人她面上是整个社会半个体系，就是类似我就是会把，
大家应该听得出来这段话很溜齁，
对，
讲了很多次
我跟你讲我这种东西我可以换汤不换要讲100个版本，
对，
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它本身是很多人他都是觉得说你叫我做这件事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我没做好我就修改而已，没怎样嘛，又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我看到的是你们给我的这份很重的信任，我如果在私下发生了什么状况我是随随便便的，或者我就没关系啦，哎呀，反正学姐都不会在意啊，你们根本都不会这么愿意在这个圈子学习了，
而且也不会这么愿意一起守护这个圈子。
对啊，一般外人在看都觉得我们都私下教学姐讲什么讲什么，
对，
不然他们怎么可能那么认真去介绍葛瑞斯，然后跟人家讲在这里学习带来了多大的帮助。可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很庸俗，我们从来就不需要告诉学姐说你要告诉你周围的朋友乃至于你的网友葛瑞斯是一个怎样的品牌，
还真的没讲过，
真的没讲过，我连半点这种行销我连这种我都不愿意做，是因为我知道每个学姐她有她自己的立场，
对，
我觉得我们的真心相待跟葛瑞斯对每一个学姐的真诚是不是我把广告词讲好然后我在那边拍一支影片形象影片在那边讲说我们公司理念有多崇高，不是，是我们真的在台面下去做的任何一个操作，就是你接触到我们的人你都能感受到他有多重视，就是这个团队他有多重视核心的理念。尤其我觉得再回过头来看你近期的这种表现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总是很喜欢把时间用在一些我看了会觉得大材小用的事情上。
真的吗？
比方说就是像前阵子我们在工作上有很多调整，就是这个调整是每个人负责的管道从一个变两个，我其实是评估过我觉得这些作业量一定是 hold 得住的，只是我想要加快大家作业的品质跟速度，所以我是不是有段时间花很多时间在调整大家的工作模式，
对，
然后给大家我怎么作业比较有效率的做法，
对，
符合我们现在所有的作业流程的。那你扪心自问，你不觉得那些方法它其实很有用吗？
对，
而且如果你在去年前年大前年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在做事的，你会更有效率。
对，
所以我在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时候人会被情绪，比方说你可能觉得最近被骂得很凶，然后那个情绪就会把你带到一个隐秘的一个个人空间。
对，而且我觉得是很卑鄙的那种空间。
怎么说？
哦，我真的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它很可怕，情绪不好，哇，之前所有的好都可以瞬间被推翻，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它是你但凡没有任何一点理智，你真的就会走真的。就是我自己在当下情绪被笼罩的时候，一直其实都还会有个理性在，但是我当下还是会想要任由这个情绪放大。
你知道这个情绪已经让你没办法做事，可是你也没有想要去消化或者是解决它。
对，我当下对那个情绪很任性，很幼稚，但我隔天起来的时候我都一定会觉得，因为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都会有这样子的念头。
你觉得我们的学姐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我觉得人都会耶，但是我觉得你不会，我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讲说有时候啊，我在要去放大一件事情的严重性然后跟你们做表达的时候，我当下也有情绪啊。
对，
我当下这个情绪就是我认为你们一定要知道我这个情绪是怎样。
对，
因为如果我每一个 在表达的情境里面，我都是像现在讲话的这种语调。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其实我今天这件事没有赶快做好也没差。
确实，
比方说，我如果都是你那个赶快用一用哦，你听到这个人就说哦好，可是你会继续摸，就有时候人性就是很贱啊。所以你只能运用情绪这个部分，坐实了你在这个角色当中你的责任。
对，
然后你让参与其中的人，你一定要滚动起来，我们才有办法共同维系这个东西。
对，
所以像你刚刚说的，我有时候可能接触到某一个指令，或者是某一个消息一公告，我会觉得我马上被情绪淹没，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恢复正常的理性。就我觉得我应该不是没有这种阶段，是这个阶段可能它确实离我很久很远，也许是我念书的时候，可是我后面几年在出职场工作，这些年让我可以很快从情绪走出来，消化完，然后回归到理性的状态，我觉得真的是讲话、欸、
讲话、
哦、你没有发现我很常会，假设我们每次在开直播之前，
对，
我前15分钟还在骂你们，
对，
然后下一秒你就看到我跟学生们谈笑风生，
那讨厌呢，还把我忘得这么快，
哦，这样会觉得很讨厌。
没有啦，
这个就是我认为最快最好的转换方法。哦，你可以试试看，以后如果你情绪走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比较跳脱，我一定要面对一个，比方说打电话给你妈。哦，如果你们跟家人讲话，你们是很会演的那一种，这个有点像是你老板打给你啊，你还在睡觉啊，你要假装很清醒，你就你接电话以前你会清嗓，有没有？你要啊，然后就喂，可是你前一秒你还在睡，对不对？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演的这个过程哦，你把它拿来你在情绪要转换的时候运用，超快。嗯，因为我觉得我有好几次，以前我都是怎样，就是有时候我工作上如果真的比较不顺，然后我真的很想发火，我觉得我今天的主管下达这个指令，我真的觉得他超弱智的。
对，
的时候我一定要让自己从这个情绪出来，我才可以去思考。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打电话给我爸或我妈，我就会哎、欸、你在干嘛？你的声道，你在当下你会进入一个新的情境。
对，
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学姐都是跟家人是报喜不报忧的。
对，
所以家人就是你很好的切换管道。
是哎、欸，
然后你跟他们讲完话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没那么严重。还有一个，如果你有养狗，你马上去抱你家的狗，去跟他讲话，重点在开口，你一定要出声音。人的大脑真的太神奇了，就是你在 emo 的时候有没有？
对，
你一直想一直想，我跟你讲，你会越来越低。
对，
你状态越来越低，所以你不能再去想了。你要怎么样？你要用你的声音，而且是轻快，甚至是你的语调这部分要跟你当下那个 emo 的情绪是完全相反的。你如果讲不出口，那你去听，你去看那种可能 maybe 搞笑的那种，然后你去学他讲话，真的你就。1分钟的时间就很快调整过来了。
好，
而且我之前还会在我刚开始创业的那一年跟创业前一年，我觉得我很容易会，你不知道你突然在不高兴什么，那个情绪来得很莫名，就你只是突然觉得好没有意义哦。哦，你懂吗？对不对？你就觉得那么忙要干嘛？对对对，然后你就突然觉得说要那么认真工作吗？还是说你就想我做这一切有人看见吗？你懂吗？就是这种，你就觉得这些人到底不知好歹。然后或者是说你会觉得我那么努力在做，我的老板是贼妹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种是我那时候就是很不爽，说我第一年做直播的时候，我有过很不爽平台的规定，那个时候的能力跟脑袋其实不像现在，你是可以去改写规定。或者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去影响别人的观念，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去做很多的调整。
对，
因为你想不到嘛，你很容易会在情绪走不出来的人，你其实你的行为跟你的影响力就很难能够颠覆你目前的情况。那这个东西它可以怎么调整？就是那时候我常常这样的时候，莫名随便一个东西在那个时期都会带给我很不爽的感受，而且我很容易觉得平台就在逼我，真的。然后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经纪人真的很烂。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觉得他烂的原因哦，真的也是我后来最感谢他的原因，因为他都不争取，你知道吗？他都不讲，就是我对于。于平台这个处置的，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其实并不是很正常的，我只是觉得说这就应该明明可以怎样，你就是要保护主播啊！你一个平台你不保护主播，我觉得他不保护主播这个身份，所有的主播都在帮你们赚钱。如果我今天遇到这种事，是不是你也这样对其他人啊？那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平台这样子，其他主播不是太可怜了吗？
是，
我是因为这样子，我情绪就很大，然后我就觉得我经纪人真的是他为什么就是不能告诉平台这个处理的方法没有保障主播呢？
对，
我不需要你为我争取，可是你要知道，在我身上看到这个。案例，你要不要帮所有整间公司的主播谋福利？
是，
你是没眼睛吗？就是那时候你会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哦，这真的很不 OK。然后我就觉得我那么认真，那个时候半年我一个人做多少业绩？难道我做出的这些贡献跟我尝试用的方法，它不值得作为这个平台的表率吗？嗯，哦，我那时候好多这种想法。然后后来我是怎么做的？就是我跟他每次在 LINE 的时候，不管是平 平台还是经纪人，我其实都觉得我自己讲话很冲。比方说我就觉得又来了，我就直接说又来了，网站又在耍智障了是不是？
真的假的？
对，我就说平台真的白痴。就是我跟你讲，我真的超级情绪化那时候，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你就是会整个觉得说
包装，
对，我完全不包装。而且我也觉得我的那时候的经纪人他这个是他很好的地方，其实他 EQ 真的很高，他真的非常会处理我这个人欸。
他不回还是什么？
没有没有，他都会回复，他就会说我知道我马上处理，我不管讲什么他都这样。他就会说对，真的网站很智障，他就跟着我骂你知道吗？ 就是很像是
拿了其实没处理，
对，他还是没处理。然后我是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处理就只是就是有点像，我就跟他讲你现在就应该跟平台讲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把你要跟平台讲什么，我说你贴这段给平台，你现在给我贴，我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然后又因为那时候刚做直播，这个圈子它是很新的，台湾那时候没几个人在做，所以我那时候跟到的也是真的算是很新他去经营的，所以我们也算都是也没什么可以交流的对象。
对，
然后所以那个时期我后来是怎么样让我自己不要面对他的时候这么情绪，因为我就觉得我直接跟你讲啊我是怎样啊，那你才有办法处理嘛。
对，
那我不讲我跟你绕来绕去你不觉得很烦吗？可是后来觉得说啊不行啦，这个还是要练啦，因为毕竟我们那个时期对用户都要去练耐心了。我个人那时候还没有开公司，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总归要调整一下。于是我在那个时期跟他在聊天之前，我会先看一集韩剧。真的，我会先看一集韩剧，然后里面因为你知道韩剧本身就是会有很多那种很 drama 的口吻，
对，
就是哦都可以，对对对，然后他们的梗跟情绪是你会觉得开心的。嗯，我会先看半集到一集，然后再去跟我的经纪人还有平台沟通。对，我会让自己稍微慢下来。
Okay.
然后久了你就发现这件事也没有那么难，只是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你不要让自己陷入在那一个他就是一直在诅咒你，你知道你知道那个真的是他就在这样跟你讲说你很烂、
哦、
然后你真的就是经历这一切就只有你这样，就是会有一个小恶魔你知道吗？
是，
可是你要跟这个小恶魔对抗，你真的一定要给自己说出口。但是说出口如果你很情绪，你可以做点什么让你整个这种剧情可以往好的面向去发展。到后来开公司的时候比较 emo 的状况会转换成是我用一个很粗暴的方式在工作，
粗暴，
我越 emo 我动作越快。
你还不够快吗？
我真的，我有个时期越 emo 动作越快，我那个时候不太知道怎么跟自己沟通。
对，
我觉得如果现在有伙伴他跟我提出我觉得我不想来上课，或者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上课，可是我看他业绩就是很普，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他提出这个想法那就表示他还看不见团队厉害在哪。
哦，
我现在要做什么操作可以让很多人都觉得团队的资源你一定要珍惜。
哦，
然后我就开始写新的政策制度，写新的什么样子改革的计划，
因为这样吗？
然后课程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那个月才上50堂。
对，真的啊，不然就大家以为我们在忙什么。那个时期我会用这样的方法，可是我这件事情做完后来其实是因为跟我恩师聊天，我才有去复盘我在3个月、半年或1年我到底实际做了什么，然后去感受自己。确实你在做的很多事情，其实你既然答应了别人，你会比方说那时候上课很常跟大家讲说你们只要相信一天在葛瑞斯我就一定让你们赚得到钱，
对，
类似这种话。但是我这种话讲出来了，其实我觉得那个也是在提醒我自己、不能忘记我成立葛瑞斯的初衷。到后来转型了，
对，
就是转型了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面临很多你在当时其实很多人的质疑，或者是没有说出口，但是你可以从他的反应
对
去知道他其实并不支持你做这个决定。然后有一些甚至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觉得好像我不适合在这里了，这种类似这种状况，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给了我自己一个你会知道说讲太多都没有用，那不如从我接下来能做的事情上我怎么做调整。
对，
我没有办法在当下跟每一个人解释的很清楚说我这么做的理由跟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不需要那么多的解释。但是有时候夜深人静想到的时候你真的会默默流两行泪，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哭，但是你就是觉得很重。
对，
就是那种很重，是你觉得肩膀很重，你觉得整个人很重，你就是觉得被一个什么很重的东西盖住了。
对，
每当有这个情绪的时候我就真的会赶快跑去摸 Polo 摸 Grace。 就是所以他们其实在我的整个人生里面起码近8年的时间我觉得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是我觉得他们可以去再帮助我做很多的转换。可是我也不是鼓励大家就是你要因为这样去养狗啦，只是我觉得是我想让大家知道是每个人都会有情绪，我觉得这很正常，可是你要怎么去面对。因为如果你在 公司当中你有很愿意学习的前辈，他愿意教你，可是在教你的这个过程里，也许他会对你说一些重话，像我对你也说了不少重话。
对
对，就是尤其今年骂得好凶哦。你听过最伤人的一句，你觉得现在想起来，你觉得这句让你最 emo 的是哪一句？你们知道现在躺着在哭吗？你觉得最重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是你待过最失败的人。
哦，我跟你讲说，你是我待过最失败的人。这句话你想到了什么？
就想到你真的在陪我很多事情，你真的教我很多事情。我也是一直在这些来来去去的人当中留下来的那一个，可是留下来的却不是能让你骄傲的。
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更多的是那种我对自己做的这一切，我感受到我需要改变比较多，还是会有一个声音是对，我就是你说的这样，你觉得哪一个
需要改变？
所以他应该是你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不甘心。
对，
就是为什么，有可能是当下这件事情，他为什么就把我过去付出的一切、经营的一切、我进步的、我也有做得好的时候，可是你当下怎么没有告诉我？然后反而我得到这个结论，然后就觉得我很不甘心，因为我不希望我有一天离开这里是用这种方式。所以这种不甘心，它是一种，我觉得我不只有这样。
对，
那后来呢？
因为这一句话你今年大概说了三次吧，
而且我这句话其实原话是讲说，你就是我人生当中待人当中最大的一个污点。
对，
然后他讲说真的是待过最失败的就是你这个。因为我就讲说，唐唐算是跟我的时间虽然很久，可是他其实前面有3到4年的时间我跟他是没有那么近的。
对，
可是他还是一份子。那个时期这样在 Grace 在转换的这个过程，他是看在眼里的。
对，
你看我们从资本额50万
对
变成几千万，这个过程他是要有多少的调整，要有多少的突破。
对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会觉得你有机会站在接近这张地图最完整的层面跟角度看啊，你是学了什么。对，你没有一丝觉得我这句话是在鼓励你吗？这些话
其实当下我真的没有，我是到了，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有一个能力，是就算当下我被骂得很重，可是我回归到工作上，只要很专注在工作，那个情绪可以瞬间移开，但是我只要停下工作，情绪又会回来。所以我那时候那几次在回家的路上，我真的觉得特别遥远。可是我
明明你家在公司才2分钟，
你知道我那时候最先想到的竟然是我爸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收获最大的，我跟家人的关系，跟家人对我的期待，跟家人看到我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我觉得带给我最有成就感、满足感。而且毕竟我以前是很屁嘛，我当下想到的对就补充了。
OK，
所以我那时候最先想到的是我爸妈，难不成我就要这样吗？
而且你这样很难跟你爸妈交代，对不对？
超级难，我这已经是我完全没有台阶你知道吗？我就想说我现在回去做任何一份工作，我真的不甘心，然后我要怎么跟我爸妈交代？
要怎么说呢？要怎么解释这个结局？
我这样也太废了吧。
而且其实我觉得也是你爸妈知道说你在这里的改变，除了跟他们沟通的方式，
对，
然后跟他们之间的密度，
对，
紧密度真的是亲密度、紧密度都提升很多。所以其实就会有点像是我交往10年的男朋友，我要怎么跟他说我跟他分手了？
我真的这样觉得，
对不对？
超像的。
而且你会觉得，可是这个东西它会又有点不太一样，是你有时候可能是我跟你交往很久，我舍不得跟你分开，是因为习惯。可是你对葛瑞斯或者对我，他不像是习惯，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这个成分比较多的比重是我可以啊，我觉得我可以，
对，
就是我觉得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我可以有更大的贡献，我可以做更厉害的成果。
对，
因为你是看见你在你刚刚讲你屁孩的时候你都可以变成现在这样了，
对，
所以你会很充分的感受到我没有不可能的，只是你又同时面对到现实给我的打击。
对，
然后你要怎么去做一个调整？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在这样的情绪里面的时候可能可以主动跟我开口说些什么？也许我可以给你一些把你拉回来的机会，或者是你做些什么它可以让你不要一直去胡思乱想校长对我的评价，公司对我的期许。
我真的觉得我很在意你对我的评价，我很在意你这么看我。
可是你都不会想说，你不觉得你很奇怪？就是我如果跟你讲说像你刚刚讲这一句，
对，
你是我带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失败的一个，跟你这件事情你都做不好，你在干什么？你今天没带脑子出门，哪一个比较重？
第一个。
对，你看你很怪。可是一般人会因为第二种这种带有一点很攻击，说你是不是就是猪脑袋这种，人家会比较走心。第二个版本，我跟你讲，有些人是没皮没脸到，他根本不在意公司或老板领导上级 乃至于自己的朋友对自己的期待，因为他对自己都没有期待。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现在这种情绪，你不是因为跟我之间有很深厚的关系而已。好，或许有一部分是这样，我们的感情很好，可是相对的，你看见的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可能我真的带给你的这些东西它是可以看得见的，钱是一部分嘛，
对，
再来是相处方式，我跟任何人的相处方式你是有在看的，
是，
所以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很直接可以看得见带得走，它也会放大你的期望。
对，
如果我今天没有所为，公司没有成长，你不会有这么多的情感带动绑在一起，
对，
你也不会对自己有那么多期待，
对，
你也不会担心家人会对你失望，對對對，就正因为你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平台。你懂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矛盾的。现在如果有学姐会觉得，哎，我感觉我自己就是谁谁谁对我，他可能会很怎么样很怎么样，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你先看到希望，你现在才会有这个绝望的感觉。所以我刚问你说，你要，你可以在那个当下你做点什么，也许可以去改变你当下很 emo 的那个点。
对，
比方说，如果我们最近谈论到工作，你都是劈头就被一顿骂的，你就不应该跟我聊工作，你应该跟我聊 Lion， 你养的比熊。
可是工作还是要讨论呢，
要讨论啊，但是你不能是
穿插吗？
应该讲说，你不要在公司的时候跟我聊你的私事，但是你回到家，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私事，它可以让你在看待这一段关系的时候，可以比较好找到平衡。很多人都很傻，就觉得我公私分明，我下班就不要跟我的老板主管联系。可是你要确认你心理素质可以这样切换。如果你现在的情况是我回家路上我还在为我工作做不好的地方谴责自己的，你一定要学会跟你的领导上级建立非正式的交流，
是
这个才会让你好过一点。
对，会
这个好过一点，你会比较不会给自己那么多的谴责，
完全会。
所以你没发现我有时候跟你们在交流，你们回去公司，我反而会跟你们分享一些，你看 Polo 给我睡成这样，
对，
类似这种。甚至有时候我会在，我知道你们在忙别的事，可是我可能就，哎，这葱比爆干好吃的，类似这种，就是那天可能我也没有跟你们开会还是干嘛，可是我就是会这样子出来一下。
对，
但是你们有没有回我无所谓，
对，
只是我想要让你们是可以在工作的这个环境当中，你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
是
包含了你其实也可以是，就是我知道说我很想做好，可是我现在就是做不好，但我要怎么办？我觉得开口有很多形式，像刚刚讲到，第一个是你怎么样跟自己开口，我去看什么剧，然后我可以怎么样让自己从那个情绪出来，
对，
或者我讲一些什么样的话，让自己整个正向或快乐起来，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是你怎么样去建立非正式的谈话？那如果第三个点的话，这里的开口，我觉得它是专业技术上的请求。我就是这个东西我做不好，我不要硬扛，不要死磕。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我嘴上都讲我会努力，那我现在跟你请求，我请求你给我协助，
对，
或者我向公司申请资源，是不是我就是弱掉了？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在职场待得够久，你会知道，你的老板永远不会因为你在某个点上能力不够而对你这个人失望，或者想把你赶走。我觉得老板真正痛恨的跟最不能接受的是，你明明知道你有困难，你却不告诉我，那你是不是对我不够信任？
我觉得我以前的想法是，我觉得你把这个工作交给我，就代表你觉得我有能力可以把它全部完成。
对，
所以如果我现在没有办法把它全部完成的话，我也不敢说。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它是需要有流动的。比方说，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对，
可是这个东西我交给你，我可能只跟你说过一次，
对，
而且我说的可能并不完整。那是不是说明你会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向我确认？或者是告诉我你的卡点，我看中的是，假设这件事情我跟你说，我们9月30一定要完成。你如果9月27你发现你还没完成，你还不告诉我，等到9月30我没看到东西，我只会觉得你一开始根本都没有清楚的接收我跟你传达这一件事情的用意是什么。
对，
因为我可能9月1告诉你的，请问那27天、那30天怎么回事？我觉得完成领导、品牌、公司或者你信任的人给你的任务，他有先决条件。第一个是要把你们的沟通频率拉高，
是
你才有办法完成，完成才可能做好。
对，
所以你提早完成这个东西，它不一定要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但是初稿要出来。我问你，我们在跟我们的剪辑师对稿的时候，他会一开始就给我们精修版吗？
不会，
他会先给我们初剪。
对，
初剪完再来做精修，再来成片，完成的就出来了 ，final 就出来了。它是不是有一个三阶段？
对，
那凭什么我们今天在接受到任何的任务或者作业跟分工的时候，我不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三阶段呢？你一定要允许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像我跟你们之间，我也有三阶段啊。比方说，我会讲说，哎，我觉得我们最近好像可以来做点什么。
知道了，
这是第一个阶段，
对，
这是我的初剪。
对，
如果我用剪辑师的工作来讲，我是现在这个阶段在初剪，初剪大概是这样，你们没问题，好，可以，那我就往下来，再来精修是怎样？
你的三阶段你知道你都是在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就完成了吗？
大概是这样没错。像
超快，
我有时候会讲说，哎、欸，来打一下公告哦。我如果当下这样讲完，当下我会比较没有时间观念。如果我急着要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啊，怎么还没好？其实才过三分钟，你懂吗？其实才过三分钟，可是我就急着要啊。然后我就会想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慢。然后我就是会这么一直闷闷，你知道吗？
对，
我就想说动作是很慢，快一点好不好？你们这样子怎么跟得上啊？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你们现在这样子学姐被饿死了，就是类似，我就是会边闷闷这种东西。可是你知道当下你们最想要做的是不要把这些话听进去。
对，
你只要知道好，如果以后是这样，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要一手准备。嗯，就比方说，未来再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是你先丢出来就对了。
嗯，对，
你知道先丢出来，那我起码知道你有在做这件事。嗯，有时候当下我觉得主管要的效率哦，他并不一定是一个你要马上给我成品，但是你要让我知道你有在做。
哦，对耶，
你知道如果你跟我说瑞，我三分钟以后给你，我就不会再摸摸了。
哦，真的是这个句号，你知道吗？
对，但如果你不跟我讲，会继续念。
哦，对 对, 对，
我会继续讲，我会说到底要多久？一个事情，这我三十秒就可以做完了。
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作业时间多久。
对, 对、嗯，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抓到你在作业时间，你是不是就没办法给承诺？
对，
你没办法给承诺，你就很难保护你在对方眼里的形象。
哦、对。
所以对方的这个情绪的高点可能就是一冲冲冲冲，像野火烧不尽的，就是春风吹又生那种概念。就是你会一直，为什么你每天上班都是感觉都星火燎原，就是没有人出来灭火，嗯，对不对？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其实哦，要会灭火，你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大啦。
对，
因为你当下还是会怕。你会怕说，我、哦、他这么凶，我怎么有办法？
哎、欸，真的很凶。
学姐永远不能懂。
你不是之前有跟我们说过说，如果你在那个怒气值很高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
对。
哦，我真的很没有勇气，我真的超熟了。
因为你这件事情都没在练习啊。
不是，我真的太害怕了。
为什么？就是、你当下怕这个火又更旺吗？
我看到你的眼神我就怕了。
真的假的？
大声讲话，超怕你的。
可是你很矛盾欸，你怕我，但是我们又可以这样交流。
我，对啊。
为什么？
我之前有一个人，他就有说，你好，你对瑞瑞就是又爱又恨啊。
真的、哦、那么精准啊。所以你当下就觉得说，我觉得你爱我的部分是你知道我是舍得给，我也真的有对你好的一面，可是你可能恨的部分是你真的很凶，你很大声，
你真的对我很严格、欸、
怎么说、哦、
就是以前比较常有这种心态，就是你都同样是做错事，然后就是我做错事被骂最凶，然后别人做错事有时候可能你还不想理他。
对，我会无视别人的错。
为什么？明明就是一样的事
情。你知道，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呢、啊，就是我像我有几次是，其实我知道有些人他可能有些伙伴他可能在他那个岗位上他有做错事，可是我就说哦，好啦，那就再改一下，好，就是很淡的就带过这个东西。可我对你可能是你这个细节，你到底要我讲几次？
对，
好，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另外一种平衡机制。就是这个平衡机制很像是我不是只对你一个人负责嘛，
对，
我也要让其他人在看的时候你都没有觉得，起码一直以来你的在格瑞斯职业生涯没有遇过那种凭什么堂堂领那么多钱
哦，对，
这种话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话它其实就是由各式各样我对你的要求搭起的一个防护罩、嗯、
是，
然后再来是你也是这样一路被要求到你的作业细腻度跑出来的、哦、
对
对啊、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它也很像是给其他人一个心理准备，嗯，你以后没做好，堂堂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对，
堂堂现在此时此刻的光景就是你未来一年后在 Chris 的光景，可是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公平的人，是我给你这样的一份爱，它有百分之百，
对，
但是同样的，我的要求可能也会是百分之百，
对。
只是很多人本来就是趋利避害的，就是我会觉得，我就只希望你对我好就好，那最好是不要骂我。
哦，你上次不是有一次说，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子骂你，我吓到，我说拜托你不要，去你还是骂我吧。
因为我有一次三姐在给大家红包，我就写说今年中秋是我最后一次骂你。
我想说高三小，你干嘛？
不是因为那阵子我实在是觉得骂了频率有点太高了、oh. 而且我是已经觉得说，哎、欸，我有点怀疑大家是不是麻痹了？
没有，
没有吗？
没有啊，还是很对不起。
可是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一种要一步一步调整的。就像很多的学姐都会觉得，我们好像会很在乎她处置了多少。然后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其他管道当中，你做正常的宣导的时候，你当然不免俗的要讲一下。这个级别的权益它可以为我们的学习带来多大的帮助、
哦、是，
可是这对很多人看在眼里就会觉得，我就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啊、
嗯，对，
但我就很想啊，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啊、
对，
然后就是会有那种，可是我之前也有好好学习啊，
哦，对对对，
我以前也是有很认真过啊，
哦，是，
所以跟你是不是很像？
不是，这样
子，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也要去调整过来的。其实你要把时间轴再拉得远一点，我们不会去看这种一时半刻你这个阶段怎么做，但不表示你可以小看这个阶段自己的表现、贡献、成长跟突破的这个标准。
是，
像你现在看你自己，我可能还有很多地方。哎、欸，我没有办法跟上校长他做决策的速度。
对，
就比方说，我可以一分钟做五个决策，
那超夸张的。
那你这五个决策，你可能就要用3个小时，
对，
去完善这个前中后的流程。他就是在职场当中，我觉得很残酷的地方啊。有很多学姐也是这样，就是觉得说我先做了一个逃避的决定，你以为没有人知道。就像你有时候也会被我骂说，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你就一直把它往后移，一直把它往后挪。
对，
可是这种人是出不来成果啊，那我不是早晚会知道吗？那干嘛不赶快讲呢？
真的，对耶，
对不对、嗯？这个就是人在消极的当下没有正确去提醒自己，你没有去提醒自己说，我不要在嘴上讲这种无力的宣言。
对
对，像我记得我好像也跟你们讲过说，你们现在回想起来，你们对我讲过的每一句抱歉，你们都不觉得很可笑吗？
对。
类似这样子的言论，就是这个我也是想要去提醒所有当时期的伙伴，我听进去你对我的抱歉，而且我相信了，所以我接受你继续留在团队，但是你的行为是怎么回报你给我的承诺。就像我很常会，可能这个伙伴他待了半年一年之后，我会说我记得你当初跟我说过什么，那这可能都是伙伴忙到后面，他忙了800件事之后，他根本也忘了他当初跟我说过什么了，可是我记得，就是这个是可能也是大家在跟我接触的时候很难拿捏的一个平衡。你会去放大眼下你对我这件事情本身这个门槛你的设定是这样，可是我过不了，我过不了我就觉得我毁了。可是你怎么知道对方他不记得你的好呢？就像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记得你进步的每一个阶段你做了什么？这也是我后来再决定留下你的理由啊，没有真的告诉你说你今天给我办离职，
对，
你现在给我滚，你来上班干嘛？你给我滚，你已经离职了，对不对？我也没有真的有这样，那一定是我还是把你在某个时期的贡献已经做足考量。当然很可能会在你后续的一些逃避的行为里，这种东西它是会削弱的。就我可能本来对你进步这件事情我是开心的指数大概100分，
对，
但是你后续可能在做的很多事情，我觉得你就开始在给我装模作样的时候，嗯，他就可能100分变80变60，那我可能差不多爆的时候，就这个东西它只剩10分，再扣下去，我真的会让你走人，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我会知道说，我如果这个时候不再做点什么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再面对这个人。
对，
那我可能就会直接说，来吧，交接工作做好。对，因为你亲眼看见这些事情发生过。
对，
就是我真的要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我根本都不会跟你在那边，我对你怎么样的这个想法，我不会再去讲了。我会说，给你2个礼拜，把你的工作交接好。但是你不觉得这种东西有时候在你在听那种狠话的时候，你会忘记吗？
对，
对不对？
狠话的时候都会忘记对方的好，也会忘记这些东西真的都不是应该的。
你会最想记得你跟格瑞斯之间的什么连结？
每一场活动吧，因为我觉得每一场活动真的就很像是我每一个阶段那时候的证明。虽然当每一场活动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回想起来就是就会笑，想到就会觉得不知道就会傻笑了，
而且会觉得我们真的很了不起。
对，
也许这个过程他最缺最缺的一个环节就是你懂不懂得做回顾。我觉得回顾不是把自己拉进一个新的深渊，然后你就让小恶魔不断的告诉你说你就是个废物，
对，
你就是只能这样，
你不要再这样了
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在一次又一次没有做好的地方去回顾跟复盘，欸，我其实现在拥有什么。
是，
你会用一个比较感恩的视角去面临你现在的挑战。
对，
但一定也还是会有人觉得屁嘞，我都在 emo 了，我怎么可能还会感谢什么什么。
对，
我跟你讲真的可以。像我前阵子就是在跟银行谈业务的时候，我就有觉得嗯，谈下来的金额，因为就是后来在贷款最少都是几千万，最多都是几个亿，嗯，所以洽谈这些业务的当下，有时候会有那么一种觉得说，我可能10年前我银行借我50万他都不愿意哦，我现在可以帮5000万出来哦。你知道那种心情是你会换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面对，别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压力也太大了的吧，一件事。所以如果你面对工作上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磨难， 这个小小的磨难，它不是说你这个磨难没什么，而是它只是阶段性的。
对，
其实你也知道它会过去，就你问看看自己，你觉得它是会不会过的，可不可以过的。假设像我第一次贷款200万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我如果40岁以前，我赚不赚得到200万、我觉得太容易了。如果把时间拉长，你就突然觉得40岁以前我怎么可能赚不到200万，就算哪怕我去打工， 对不对，我用最劳力活的方式来换取我的报酬，我也可以得到这个金额，然后就把钱还掉，就时间长一点而已嘛。可是你就会马上就是在那个当下，你就会知道说我们还有办法跟银行贷款这200，真棒。我就第一次啊在跟那个元大银行办那个信用卡的时候，好像是我18、19岁，他给我5万额度，哎、欸，我超无言的、欸。我那时候想说，哇靠，这就是贫富差距吗？因为那时候我有姐姐，他们都在讲说什么，他们信用卡额度是40万、50万、啊，我以为大家都拿到信用卡都是这个额度、啊。然后后来我才开始，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信用真的要养哦、喔。然后真的跟银行做第一笔贷款。到买车啊、买房啊什么之类的，你就发现哇，真的哎，你以前在那哀说什么一个月少3000奖金啊，少5000奖金，那真的没意思。
对，
就是你会很感恩自己现在面临到的压力，可能是别人想要开始都没办法开始的起点。
对，
像你现在 emo 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讲，谁可以在瑞瑞身边这么多年？你懂吗？同样的这些事情，有谁可以做？我可以快速做出的判断，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是，
就是你现在拥有的这些负重在你身上的，它其实是为了让你把这些负重的东西变成一个你的盔甲。
是，
你把它雕塑成盔甲。然后你就发现你越来越强壮，这种强壮就是你会发现你遇到很多事情，就是那个无懈可击的程度是会让很多人羡慕的。觉得还有一些人是你都已经好不容易一个事业或一个学习，你都已经走了那么长一段路了。
对，
就你以为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这些吗？你以为这是一般人可以经历到的吗？在很多我们看见的职场上，其实有更多人是他们很知足，
对，
他们对于拥有的这种小日子，他可能觉得我这样就可以了。
对，
我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并且我从固定的收入当中取一部分来做1/10、1/5、1/3的运用。
对，
我就觉得很棒了，然后我就每个月存3000块、5000块，这个就算是在未来积累一些小小的保障。所以我说这样子的过法，它是很知足的一种表现。
没错，
像我觉得我就是不知足的人，
我也太贪婪了。
对，我真的，我觉得我们都是不知足的人，但是我们懂得感恩。我觉得那种不知足是对于你的现况，你永远觉得我还可以更好的不知足。
是，
但是你懂得感恩，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境地、一切境遇、一切磨难，那都不是等闲之辈能够经历的。
是。
对啊，而且你看过我会把对你的要求放在一个工读生上吗？我这几天那么多工读生，我基本都是我都只看得到工读生的背影，或者工读生只看到我的背影。
对，
就是我们不太会去交流，是因为他就不归我管。那不是你的事吗？就是你们自己弄好吗？
对，
那我当然是重点把重心摆在你们身上。
对啊，
因为你们身上就是包含了学姐跟核心助教，这些人 OK 了，大家就 OK 了。
对，
像我就一直觉得一间企业它最好的管理方式是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核心，只是你愿意担起多少的责任。嗯，有些人不愿意担责任，那没关系，你来你就做你该做的，领你该得的，那你也不要有任何的期盼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对一段关系或对一个结果你感到不甘心，你感到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只有这样子的时候，请一定要提醒自己，这是你给自己的一个鼓励。那你怎么去找到我鼓励我自己的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你既然都会觉得我很害怕让人家失望，那你就一定有能力可以去做到满足自己的期望。你害怕的永远不是别人对你这个人贴上怎么样的负面标签，
对，
其实你真正恐惧的是若干年回想起这一切，我会觉得自己为什么当初要做这个决定呢？你不会对别人失望，你会对当年的自己做的那个决定失望，这才是最可怕的。像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直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我不要让自己有机会有这种恐惧。所以真的发生的话，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要怎么让自己说出来？其实我很鼓励大家每天要常常跟人家讲话，一定要成为一个非常有分享欲的人啊。这个分享欲它是一种你分享什么都没关系，
对，
可是你这个分享可以让你更快乐，
好像是耶，
更有成就感，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你没有发现我真的是以前刚开始讲现场课程的时候，第一年到现在我真每天要讲多少话，
真的耶。
可是你都为什么你没有机会看见我心情低落？
真的没看过，
因为我每一次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在调频调频调频，然后把我的频率固定在一个点上。
对，
所以你要我陷入一个 我不想讲话，然后低落驼背，然后就是很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打起精神，很难呢、欸。
嗯，
你们去听我的那个直播片段哦，你的付费教材这个都去把它拿翻出来听过一遍，你就会发现我的情绪再低，就是也是别人很高很高的点。
没有低过啊，
有啦，有时候也是会有啦，
有吗？
像前阵子喉咙不太好的时候，我就在怎么是跟不太起来嘞，就是那阵子真的没办法。我跟你讲，那阵子我就都因为都在骂助教，
哎、
就骂助教骂到我可以讲15个钟头、哎，我都不会喉咙受损。然后我助教骂30分钟，我喉咙就不行了。我跟你讲，喉咙真的很没用，我的喉咙真的只能拿来讲课。我讲课我真的 all day，
所以不要大材小用。
说我不要大材小用，不要把喉咙拿来骂你们，那你们要争气啊，对不对？就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借由他。Podcast 这样的管道，我们重新调整一次。但是我也想要跟，也许你接触到 Grace 这个品牌，或者是像你现在的角色，你是 Grace 的伙伴之一，或者在听的学姐、网友，也许你曾经对我讲的某一句话，可能是 Reels 上的影片，
哦、oh. ，
还是 Podcast 里面某一段话，还是我限动打的一段文字，
oh.
我贴文的一个描述，我在私下跟你的互动，
是
就是我们在讲的一些可能对你们讲的很重的话，或者也不是对你讲的，哦，就是不是对你讲，你就是走心的那个部分， oh. 我也想要用不同的分量当中，就是在每个场景当中跟大家好好道个歉
啊，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我在我的身份上有我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比方说我在面对网友的时候、嗯、我就是某个社群账号的经营者，
对，
然后我的主轴就是我要去把 Grace 的企业或教育理念通过我个人的特色不断的去迭代以及散播它，所以你可能看到的是一小角，但你会觉得我在针对你，但我都不认识你我对这件事我很抱歉，我抱歉的地方在我做我该做的事惹到你，那你可能就是换一条路走。
哦，是是，
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抱歉。
对，
但如果今天是学姐，就是你们花了钱上课，并且你们可能现在目前走到了3个月、6个月、12个月、24个月这样子，
6个月
哦，对、嗯、哦的学习历程，这一路上你一定也或多或少会被我直播或付费管道当中讲的某一句话刺到，这个我就是不能像刚刚那种轻佻的态度。这真的，其实我还是会心疼学姐的。
觉得你比任何人都心疼学姐，我觉得你心疼的不只是学姐，而是学姐相信你的这份信任，跟学姐在 Grace 花费的每一分钱，你比任何人都心疼。
而且我会觉得有时候会气，那种气是我不一定会对着你们表达出来，
是，
可是这个情绪就会变成给助教，
是吗？
欸，真的啊，真的啊。比方说我看到了我们学姐就是那阵子、
哦、对，
她可能就是一直没有跟上付费管道，
对对对，
然后我会反过头来，我会觉得是助教不用心
哦，没有做好。
对，我就说，哎、欸，你们为什么没有跟这个学姐多做提醒？
对对对，
有有有，我有提醒，那多提醒一次啊，我就很气。
对 对, 对，
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觉得一定是我们做的不够，所以学姐这段时间状态可能会跑掉。其实我们向内都是这样在检讨自己的。
对，
就是起码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我没有觉得谁有必要或有义务，你一定要一直花钱在格式进修。
对，
所以我觉得我的心疼是建立在，其实我知道你们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你可能曾经跟我或格瑞斯说过，我一定会用我的行动好好表现，我会用行动证明，不让格瑞斯丢脸。我超常听到这段话，还有讲说谢谢校长在某个阶段可能对我说过什么或给了我什么样的帮助，我会努力让自己配得上你对我的这些好。可是再过2个月、3个月，这段话他可能在后续学姐在面对某一个阶段的自己的时候，他突然无力了，然后他就会很深的那种负罪感。其实我是会心疼在经历这样子心境变化的学姐，你知道那种心疼是你没有办法去告诉他说没关系，再回来就好了，因为这样会去滋养每一个他可能可以再多坚持一下的人，他觉得没关系，我下个阶段再重新回来。我不想给这样大家这样的习惯，所以我只能一直贯彻始终的在同一个管道，也许是同样在我的 IG 版面上，或者同样是在付费管道的某一个企划里，我要一直去强调我希望大家注意的观点。可是不表示我私人的情感层面我并不能跟你共情，反而是我能够跟你共情，我才会觉得我应该在这个时候比任何一个人都坚定的告诉你，这一条路你一定要走，哪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放下。
是，
可是我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在这件事情上的关怀的情绪价值，因为我一旦去关心你，你就会觉得你现在这样是对的。那以后你如果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或关心，你都用这种方式的话怎么办呢？那你还来这里学习干嘛？我想的层面横向纵向都有，就是这种心疼跟我今天真的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我没有办法周全每一个面向的我，格瑞斯也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期待。
对
这件事情我是真的觉得很抱歉，因为那种抱歉是我选择了我要用这一个角色让所有的人通过这个管道这个平台这个品牌变得更好，我只是在背负这个责任。但是如果你会有一丝丝觉得我很埋怨，我觉得为什么呢，我就是没有钱可以继续上课了呢，你不要有这种埋怨，也不要觉得这样的机制本身就是要把你隔离。我觉得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我知道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他会遇到他自己的风波，
是
风雨风霜，可是你怎么在这些变数当中重新稳住自己的成长步伐，这不就是学习的很大的一个考验的机会吗？
是，
那你去面对他。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也许格瑞斯会越来越难收级别很高的学姐，因为我们的门槛一直在提升。但是我对于在每个阶段你一直很努力很努力在修正自己，
对，
很想要学习的人，我永远会给这些人机会。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放弃你自己，我真的做的很多操作你根本都没机会看见。
对，
我想做的已经不是线上课程了，我如果只要做线上课程，我现场会搞那样干嘛？就是我想要的是用很多不一样的视角让大家知道，学习这件事情进修这件事情它一点都不无聊，而且它可以带给我们在所有面向的成长。我不是用嘴巴在说在这里学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改变跟成长，我也不是用嘴巴在说进修很重要，我一直不断的在身体力行。
对，
如果你不能感受到，那是不是表示你根本就没在看，你没在看我做了什么，所以你会用你自己很仇恨的那一面就觉得你一直要卖我课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这个事情它不是在攻击我，不是在攻击格瑞斯，不是在对这个品牌有任何的攻击，其实你是在气你自己耶，你在气你自己为什么你没钱，
对，
你在气你为什么自己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到。可是这些东西它都表示你对自己有期望，这一份感受它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重振旗鼓去面对这件事情。
是，
哪怕今天你并不在这里上课，你也会遇到这种状况啊。
对，
每个人都会，只是你懂不懂得去重新跟自己做调整，或你身边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人可以去提醒你。哎呦，很多事情他根本没什么，我真的觉得没什么，我不在意啊，我不在意说你学到一半你半途而废你又回来。我讲真的我不在意这个，因为我们讲五年，
对，
就讲五年，这五年里面他前面两年学习得很好，后面三年人间蒸发，
对，
我还是不知道你是谁啊。
是，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前两年陆陆续续这样断来断去的，可是你后面三年紧起直追，搞不好你可以成为让所有人记得，甚至你这三年，你学到的还不是你自己的。
对，
我觉得这个世界有时候真的每个阶段都有机会做结果论，结果论，结果论。
是，
假设我们搞不好两年、三年之后办了一场活动，我们重点表扬最近一年、两年有认真学习的。
对，
这不谁知道呢？就像你怎么会觉得你现在努力没用？
对，
你就放弃去做争取的动作。你老板搞不好看的是这三个月的考核。那不是很倒霉吗？就是这三位刚好开始放弃这样，然后你前面真的做得很好，很倒霉，对不对？是不是？对啊，对啊，就是很糟糕啊。所以你不要那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带着跑。嗯。然后第三个我想道歉的对象就是我的伙伴，以及曾经待过格瑞斯，不管你是攻读生还是你是在这边可能做过一两年、三四年、五六年的所有的伙伴，就是或许我真的在不同的时期里面的要求。求跟对细节的讲究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很苛刻，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这样。
对，
因为我们在做的是教育，
是
我不能是台面上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我跟人家在那边人前人后，我台面上讲的我就是对教育很有使命，就我台面下对这一切我完全不在意。明明我是全部的人里面最清楚，从人性的弱点出发，大家现在会经历什么问题，我根据这部分我必须把它变成利用我的教材，利用每一个管道更好的去引导每一个人。所以格瑞斯有这些制度，而且一直在升级，系统也一直在优化，这不就是为了给学姐更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无限的发展的一个改革吗？
是。
所以我对伙伴的这种要求，其实或许真的有时候在沟通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我就不敢讲，我就不想讲，我就是觉得不知道怎么讲。可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因为那个当下可能遇到的伙伴他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强大， 哪怕你做了七年，你还是有不强大的时候。
对，我还是烂。
对呀、啊，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跟每个人当时的遇到的很多的自己的人生阅历是有关系的。
是。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必须要维持这样子的一面。我如果没这样，我告诉你，格瑞斯就不是格瑞斯了。我如果没这样，这些学姐他们对我不会那么信任。
没有这样，我也不会想要跟着你啊，
对不对？如果我是一个就是哦，你想什么都好都好，嗤之以鼻这样，就是这个就会变成我们一定是很好欺负的一群人。
对，
然后我们的学姐全部都变废物，真的才会变废物，就是你没有自保的能力。
对，
那有些人会讲说什么？我跟你们讲，去格瑞斯上课都变很拽，
不是好不好？
很多
因为你有能力了。
对啊，很多人都会这样讲说什么？哼，他们就是学习的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哦， 什么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们是真的很了不起啊！
不要这样
哦，我就不能这样子这样子说。但是这个就是你在对你的每个付出的每一个耕耘的这个动作，其实你是有越来越有自信的，你才会这样。
没错，没错。
对，但是别人的解读会觉得你自以为是。
我有一阵子觉得我自己开始有自信了，然后我觉得我在面对外界的态度也不一样。
大头症。
对，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我觉得我最近很优秀的地方是，因为我慢慢就看到你在外面谦虚的那一面。你在外面的时候，其实你是很谦逊，然后而且对待人是非常有礼貌的。但是我之前就是我好不容易对自己有自信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忽略到这部分，但是我现在这阵子，我真的是哦，我觉得我在，
我觉得你礼义廉耻做得很好，是吗？
我觉得我在别人眼里，我应该是一个很优秀的。
来，开放大家有吗？有遇过他的人，接触过他的窗口，厂商们啊，麻烦写匿名信来告诉我。但我可以理解你讲的，这是不同面向嘛？
对
对，所以我才会说，在不同的身份角色上，我觉得我对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抱歉。这个抱歉有，就是我抱歉你看不懂我，跟抱歉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给予你情绪价值的满足，
是
还有抱歉，我只能用一个最坚定的这个角色，可是这个东西它本身也许对某些人来讲是一种伤害，但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取舍。
对，
对我起码又不是对你吐口水，我没打你啊，
对，
我也没有跟你说什么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很要命的那种所谓的职场霸凌。
对，
我跟你们不要在那边听说什么啊，我跟你讲说跟坦坦讲很多这种很重的话，我就是 PUA， 我跟你讲 PUA 没有老板会做成这样。你们都不知道我私下对这些人多好嘞。PUA 有没有，比方说你当初做鼻子的时候，我就说你快点去做，然后你就说不行，我最近没有办法去做，我就问你为什么，你就说因为你那阵子就是钱要怎么规划。
对，
我说20万拿去办了，快做。
对，
我就直接给你20万，当然这是你要还的，
当然有还啊，
对，
不要乱想，这个我想，
对，没有，你不觉得观众
还完的
啊？学姐想说啊，这么好哦，捡到20万，
有还，
对对，他是有负责的，在那个当下，你不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你为什么接受这个人？就是很多人判断的时候会说，哦，他哦，就是讲话这样子，可是你不觉得他们有病吗？为什么还这么信任这个人？哦，那一定有什么层面是你看不见的，
是
对不对？就像你就觉得很奇怪，同样我也是老板，怎么我这样跟我的伙伴讲，他一天都不做。有没有？有没有？对，你不要学我这样讲话，因为我通常讲得出口这一分可能比较有力道的话，像我在管道上跟学姐在交流，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的付费管道，拜托，我跟学姐我们做过多少接触？
没错，
你又看不见，
你付出的是100分才会讲那一分。
对呀、啊嗯，所以这种它本身就是人很多大多数视角上的盲区。
对，
所以你不要只看别人嘴上怎么讲，
是
你要懂得去检验一个人他自始至终的言行。
对，
你的言语跟你的行为要共同检测。
对，
再来你自己，你也不要成为那种我话说到100分满、嗯、我做只有1分，很骨感。
对，
那这样就会形成很强烈的反差，而且这是不好的反差。你不如是我常说一些让我自己可以更有力量的话，或者做一些可以带动自己情绪的那种引导，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人在集中注意力做某些事情是非常有帮助的。你不信哦，你发现如果你工作上比较卡的，假设你明天开始你就想说我、哦、这个很不顺，你讲讲看，
讲讲看，
你原地你就讲说我觉得我现在想要做一个什么事，然后我先从什么开始。嗯，你会发现大脑只要听到这些内容，你跟你自己瞎想，对瞎想的这个频道来说，大脑只会接收到这个一瞬间。可是你讲出来，你变成嘴巴讲了，
对，
你启动了第一个你的嘴巴，
是
再来耳朵是不是听到你讲什么？你的感官又启动第二道了。哦，大脑在对于接收这个部分，它会比较灵敏。哦，你边想边讲。然后你又听见了，嗯，你就会越来越完整了。你就想，哎，不对，我这样讲听得懂吗？我听不懂，哎，哦，你懂吗？
好像理解了。
对，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跟你们就是分享？
对对对，
有时候我是对学姐，有时候对伙伴，嗯，我讲一讲的时候突然就顺了。
哦、
然后我不是有时候都会讲一讲，我说哎、欸，我跟你讲，我那段乱讲的啦，就是我在说我那乱讲，可是你就说我觉得可以啊、嗯，然后我就说哦，那可以，那方案拿来，类似这种就是好，如果觉得可以的话，那你想一想怎么优化它。我每次在给你们做举例，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有些举例本身我说你可以试试看怎么做，
然后你就讲出来了，
对，嗯，但其实我只是。当下脱口而出、可是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做过这个步骤，我还没有尝试过，可是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就是这个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个、我也不确定可不可以，反正你们方案拿出来，除非是那种、真的有理有据我发生过的案例，我当然是可以当下在讲的时候你还可以不小心去补充延伸当次直播分享的主题，课件的主题，
对，
这个也是因为他本来就在你脑海里，你只是把脑海里本来有的资料拿出来用嘴巴讲出来，可是你刚好眼睛又看到了，我今天准备了这个主题，然后耳朵刚刚也在同步接收今天的主题的资讯，它就可以再 remix 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我现在已经很习惯我的感官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频道、然后这个频道组成的东西就可以是一个很直观的东西。你没看我们的监制就是每次在做采访做我的专访或者是做我们的录制的时候，他都一直说我们很像机器人，我很像是机器人、就是你丢什么东西给我、
马上就
我马上可以给你一个东西、
对，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感官没有一个地方是有生锈
哦，对耶，
我听看做我可以有一个我自己的节奏，
是
我思考也是有个节奏，像我有时候也很常会直播开到一半我会突然讲说哎、那什么东西讲一下，有时候我会开到一半我这主题讲到一半我看到官方讯息有发布什么我就说那个做什么，
对，
但是他可能对学姐来讲都 0.2 秒、然后对我来讲他可能也是 0.2 秒，
对，
可是你静下心来去想这件事他合理吗？
不合理，
对，他其实不是很合理，就是他怎么有办法明明在讲这个东西可是他可以马上在某件其他事情上给一个指令，
对，
然后再回来这个东西而且是无缝接轨，对，我觉得这个是锻炼，所以在葛瑞斯我觉得是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学到知道做到的东西真的不一样，我们都应该更珍惜现在我们拥有的身份以及我们至于很多人而言我们的影响力，
是
就像现在在听的你，我也不知道你是第几次听我们下课吧，但希望每一次的分享对你们来说都能够给你们更直接的行动力，就是在行动这件事情上可以给你更多的影响，
是
你不要只是听，你听完之后你试着说说看今天这一集 podcast 你听到的三个重点是哪三个，
哦是耶，
你用一个物品描述听完这个 podcast 以后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像什么物品，或者你可以是我总结这一集我认为它像是春夏秋冬哪一个季节，
是
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是冬天呢、
冬天吗？我感觉夏天，
因为他觉得很悲观呢、他就觉得说我的世界在下雪，你不懂，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有些人听完搞不好这样想，可有些人搞不好他整个春天就来了。对，原来我是这样，原来我那是对自己有期望哦。原来我只是没有把话说出来，不懂得跟自己的情绪相处而已。就我觉得每个人哦，其实我也觉得我到现在还是个很普通的人。我讲真的，我这个真的不是说我想要把自己包装的是一个，就是我就是假装很谦虚。没有，我跟你们讲，比我厉害的人多太多了。你们现在在看觉得我厉害是你没有见过更厉害的人，就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比较的领域啦，
对，
比有钱我一定不是最有钱的，
是
我是虾米而已、可是如果你说比知识量我也不是最有知识量的、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某部分的人，那表示说你对于我们在做的这一切你参照了我们的行为，然后你更愿意相信在格瑞斯能学到东西，
对，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相处也是这样子，比不完，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人他可以真的去做到我满足所有的人的期待。某些人是他在某一群人眼中，他就是世界首富，
对。
所以他不觉得现在世界首富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没有，他觉得我世界当中的首富就是谁谁谁，就我阿伯啊，或者是我姑姑啊，你懂吗？他就是我的世界的首富，他的理解，对，他理解不是真的世界首富，是我的世界里最有钱的人是他，
也可以啦，也可以，
对不对？然后我就以他当参照标准，可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多看看，你会比较好定一个平衡，就是你在格瑞斯你最欣赏这些学姐的地方在哪？你最欣赏这个品牌的文化在哪？我们最多都只能做到在一个点或小小的多个点上我们可以做到第一，我们可以做到专精，我们可以做到把它变成我们的发光点，
对，
但你不会是全球第一，我指的不会是全球第一，是你不会是全球的人都爱你的那个第一、这世界上不存在这样子的第一，
是，
所以你只需要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求新的突破，让你讲出来的话跟你的行为慢慢逐一它可以达成一个可以接轨的管道频率，然后把它往上撑、人就是这样进步的、不然呢，我就觉得我三年以后再看我现在看今年我也会觉得蛮普的吧， 啊、嗯、对啊，我第一年创业赚的钱，人家说我很厉害的时候，我都觉得哪有，
对，
比我高出十倍二十倍一千倍的营业额的都有。到现在我也一样觉得追求不完，那你只能追求一个什么，就起码我诚实面对我自己，
是
我可以真诚的去把我每个阶段的自己处理好，管理好我自己，然后重新给大家看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也因为这样变得更有自信，不要再仰赖用包装来讲自己我多好，或者我希望我更好，但你的行为却总是跟不上。所有的难关它没有那么难，但你如果硬要把它放大的话，你就会一直很情绪化，做不出任何一个能够去肯定自己的操作跟行为。你需要的永远不是别人的肯定，而是你对你自己的赞赏。但是这个赞赏怎么来，你一定是执行的过程里面要找到跟自己相处的方式，要对自己够舍得，对自己对的时刻够用力。好，不要再盲目在那里跟人家啊，我现在就是有钝感力我松弛、
哦、不要嘞，
真的这个我觉得都是不愿意诚实面对自己而已。最后当然也希望学姐们能够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面对自我成长还有经营自己的事业这两件事，不要因为一时的情绪就把自己搭进去一个偌大的陷阱里，
不值得，
得不偿失。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下课吧，
拜拜。